人类的困境与出路。李定武牧师主讲，第二讲，走上永生的道路。今天的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14章1到7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经文读毕。
我们有圣经的，请我们打开，请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我们先看一节的圣经，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今天我们这一次的福音营的最后的一堂，我们思想走上永生的道路。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再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今天是你自己的日子，你告诉我们，我们要在你的日子里面喜乐，我们要在你的殿里面，我们要用诗歌祷告，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我们来敬拜你，因为你是配得我们敬拜的。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再一次邀请圣灵在我们中间做那奇妙的工作。主，我们即将分离，也求你主在我们中间主做那奇妙的工作，使我们中间那些来到我们中间准备来慕道来接受你的，主空空的来能够饱满的回去，忧忧愁愁的来高高兴兴的跟随我们的主。主，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动工，把你仆人恭敬的交在你恩手中间。主，你自己赐下能力，也赐下智慧，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主耶稣基督，这是在他最后在被捕之前的几天，或者可以讲是几个钟头的时间，他跟门徒们在一起。那他跟门徒们在一起的时候，他要叫他们学习，以后他们要接棒来传这个福音。因此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在逾越节的时候，他就聚集了他们，他就采取了一个行动，一个仆人的行动，他替他们洗脚。洗完脚之后，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用餐的时候，那他们主耶稣就指出来告诉他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他了。主耶稣又接着告诉他们说，他要去一个地方。那这些门徒们不知道主耶稣要到哪里去，主耶稣告诉他们说，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结果主耶稣也告诉他，我去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接着门徒们问了很多的问题，就在这一种情绪很高昂，就在这一种有分离的情况之下，而带来了一种忧愁，忧愁的心，因为他们处了这么久，3年多在一起的时候， 而且呢，他们不知道他们的跟随的这个主要到哪里去。所以在这种分离情感很错综复杂的这种情况之下的时候，那主耶稣讲的这句话，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当我们在思考这一句话，主耶稣讲出他就是通往父神唯一的道路的时候，那我们必须思想一下这个背景是什么。那我想到这边有几方面的背景，我们刚才稍微略略的谈了一下。那主要的呢，这是一个气氛，是一个忧愁的气氛之下。我们看到第十四章第一节讲出来这个气氛，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我们在这边一开始看到的时候，主耶稣在圣经上面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一节里面讲到，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心里不要忧愁。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走上永生的道路。很多人在这个世界上知道条条大路通罗马，这是许多人对宗教的一种看法，认为所有的宗教，他们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是一个目的，劝人为善。那他们觉得用不同的道路可以达到同样的一个目的，就是归向神的目的。这是一个绝对绝对错误的一个观念。为什么？因为真理的本身就是有排斥性。我们看到了，因为有了真的，因此才会有音频，才会有假的。圣经告诉我们，人要回到神的那里去的，只有一条道路，这一条道路就是经过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自己讲的这句话，也许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讲过这句话。希特勒不敢讲他是道路真理，他不敢讲他是真理，他不敢讲他是生命，也许他可以讲出他是道路。毛泽东也许敢讲他是道，这是道路，但是他绝对不敢讲他是生命。在我们看来，主耶稣讲的这句话指出了到神的面前只有一条道路，而不是条条道路通罗马。今天我们早上的信息也同样的希望每个人回去的时候只记得这一句的话，这句话也就是代表了整个今天走上永生道路的一个信息，就是耶稣是通往神唯一的道路，因为他是真理又是生命，因为他是真理又是生命，所以他才是道路。真理是排外的，又排斥性的。我们当怎么样才可以得到永生呢？我们要得到永生的话，永恒的生命的话，你跟我就必须认识几方面这个属灵的原则。第一方面，今天也就是我们要分享的，就是人类有一个困境，人类的困境就是人类失去了永恒。这不是神当初造的目的，而因为人的关系，我们的祖宗亚当夏娃的关系，做了一个决定，使他整个的后裔跟随了这条道路而走，人类的困境。今天世界上不管是各种颜色的白人、黑人、黄人、红人，都是同样的在一个困境上。第一点。第二点，人类的出路是什么？只有一条出路，耶稣基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基督是道路。第三点，就是盼望我们今天中间的每一个人离开这里的时候，多有一个选择。你的选择就影响了你的一生，不但是今生，更重要的是永远的生命。我们首先从第一个角度来讲，人类的困境，人跌入到一个困境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怎么会跌入到一个困境的情况之下呢？神当初造了人之后，那把人放在一个很美丽的地方，我们都知道是伊甸园，在一个花园里面，在放在那边伊甸园 神跟人之间有完完全全的沟通，完完全全的沟通，神跟人可以有交通，可以有谈话，毫无阻碍，甚至于神拥有这一切，所有他所创造的美物，人都可以享受。但是神要让人知道，人跟神不一样，有不一样的地方。为什么有不一样的地方呢？因为神是创造者，人是被造者。神只要人知道这一点，他的地位是创造者，而人的地位是被造者。但是这被造者在创造者的慈爱跟全权之下呢，可以享受他一切所有的。所以神有一天就跟他所创造的这一对夫妇亚当跟夏娃讲呢，有一件事情你不能做，你要听我的话，就是呢，园中所有树上的什么东西都可以享受，所有的园中的果子你都可以吃，而且园中还有生命树的果子，你吃了之后生命会更加的丰盛。但是只有一棵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这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那你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之后，你必定死。我想亚当夏娃还不知道死的滋味是什么，他们不知道。神设立了一个权威，而这个权威代表了他是创造者，人是被造者。而他期待的是人如果服从这个权威的话，这一切的一切的享受都在神的掌管之下，神都供应。结果这个人受了当时的撒旦的引诱。我们圣经上稍微提了一下撒旦可能什么方式来，没有讲的很多。受了撒旦的引诱之后，做了一个决定，就要超越这个神所给的这个限制，因此他就不顺从神。当亚当夏娃一听了这个恶者的这个引诱之后，而吃了那个所谓的禁果之后，他就触犯了神的权柄，他就不把神当作神，而且他把神当作是什么？当作不是美善的，而且神不把最好的给他。当他这样做的时候，这个世界发生了一件事情，到现在为止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样发生的。那个罪好像那黑暗一样进到了亚当夏娃的心里面，怎么样进去，而怎么样这个步骤我们都没有办法解释。那种速度之快超过了光速的快，而亚当夏娃的心那本来是一个洁白的一个心，而本来那个心里面有神的灵的心。因为当圣经上面记载到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跟动物不一样，跟动物有相似的方法，材料都是一样，都是用的尘土。今天你跟我实际上不能够否认说我们是从尘土造来的。为什么？今天早上我就吃了一大把的尘土，那里面什么有维他命，各种的金属，各种的成分都是土里面有的。我们的材料跟动物的材料一样，但是唯有一点不一样，这一点是什么？非常重要的。因为人绝对不是猴子变来的，那跟他不一样。为什么？圣经上讲明了，神用泥土造了人之后，对着他的鼻孔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吹了一口气，这个希伯来原文的这个气这个字跟圣灵这个字是一样，呼吸一样。因此呢，神把他的呼吸，神把灵放在亚当夏娃的心中。因此在亚当夏娃当时神造的是好的，是好的，因为他有神的形象。不但有神的形象，而且是什么呀？而且神的灵充满了他的心，因此他的心里面有什么？有一个无限大，有一个神放在他心里面充满的圣灵。我们把神当作是无限大来看的话，他充满他。因此法国的一个科学家，我们今天中间学流体力学的，我们今天中间学物理的跟学到光学的，大概多知道他巴斯格帕斯卡尔。
Pascal 讲了一句话，是个很好的基督徒。 Pascal 讲了一句什么话？神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留了一个什么？留一个真空，有那个 vacuum， 有那个真空。他这个真空是他自己保留在人的心中保留下来的，希望这一个真空是让他自己来充满。朋友，我告诉你，今天你可以把希特勒当初二次大战的时候那个德国的人民，把那个从奥国来的希特勒，把他放在他们的心中那个真空里面，他们就受到了这个人的操作。你把谁，你把你的事情，你把情欲，你把金钱放在这个真空中的时候，这个真空本来是留给神的位置的时候，他就掌管了你的一切。今天在过去几十年，中国的人民被毛泽东放在他们心中的那个真空，毛泽东就控制了整个的中国的人民。今天同样的，你可以把罪，你可以把情欲，你可以把权柄放在这个心中，他就控制一切。但是希特勒不能够满足德国的人，因为希特勒不是无限大。毛泽东不能够满足中国的人民，因为他不是无限大。只有神自己是无限大，放进去的时候才能满足他。但是当亚当夏娃违背神的那一刹那的之间的时候，那一个黑暗进来了，那个罪进来了，充满了亚当夏娃的心。当罪充满了亚当夏娃的心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神有一个属性。神有一个什么属性呢？神有一个公义的属性。任何有罪而不洁净的不能够亲近他，他也怎么样，不愿意有亲近他的倾向。因此你说在亚当夏娃里面那个灵怎么办呢？灵就出来了，灵就出来了。当亚当夏娃里面的灵出来，因为亚当夏娃自愿的要那个黑暗进去，他一出来之后，马上人类进入了一个困境。因为无限大走了，人从无限进入到怎么样，跌入到有限中间。因此我们看到了一个现象，这一个现象带了人类进入到困境。我们看到了那个现象，就是人类失去了永恒。因此当保罗来形容这种现象的时候，他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里面讲到，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亏欠这个字的意思原文就是射箭，箭一发出去的时候打不中那个靶，达不到那个标准。今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达不到神的标准，罪带来了人全然的败坏。今天这个人不是说一点神的形象都没有了。今天你过街的时候，你看到有一个 Coca-Cola 的一个罐的铝罐子被车子压扁了，你记得那个就是人类的形象，你认得出来那是 Coca-Cola 的罐子，但是那个被压扁了，人的形象亏缺了，人目标偏差了，完美亏欠了，动机被破坏了，我们看到了关系被破裂了，地位被失落了，神跟人之间成为了仇敌。我们看到了保罗形容的时候，在罗马书第五章十节的时候他这样讲，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了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成为仇敌。今天你不要以为你跟神之间你不理会他，你实在在神的心眼中，你实在在你的内在的心中，你是什么？你是仇恨神，仇恨神。我们在这种地位之下，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讲亏欠了神。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动自发靠自己的力量走到神的面前，无能了，亏欠了。在这种情况之下，罪进来了，接了我们就看来有一个结果，带来一个什么结果？罪带来一个结果，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的上半段，罪的工价乃是死，马上带来一个结果就是死。我喜欢圣经，特别中国圣经也翻得很好啊，当然美国圣经这个地方也是同样的翻了。 那用公家两个字，你们能不能明天不上班好不好，我们再来一天好不好，詹姆斯跟我们都可以怎么把飞机票取消，我们再来，明天再来，而且还可以再来一个星期，你们行不行呢？啊，是不是要跟老板讲一声呢？为什么要跟老板讲一声呢？你在拿工价，你在拿工价，你不能够走，你不能够那么自由。罪就像这个一样，罪就是什么？你拿工价，你走不了，你知道吗？张牧师那天也提到《创世纪》里面讲，在门口啊，门口的他就怎么样，好像有一个动物一样，有个狗一样，有个恶心的动物在那边等着你。你从怎么样门口一出来的时候，那个阴影就跟着你，那个罪就跟着你，在那里怎么样，要跟着你来做卧室。你罪的工价乃是死。你看人的光景本来是跟神完全交通的，和平的享受他的一切，可以完完全全在他的保护之下享受所有的，只要把遵从这个主权。但是他受到了挑拨，受到了引诱，他觉得神不够好，不好，那不把最好的给他的时候，当他触犯了这个的时候，他就犯了罪，当他犯了罪的时候进了死亡，进了死亡的时候就失去了永恒。当他失去了永恒之后，神跟人之间因为罪的关系完全的破裂，中间有一条壕沟在这个地方。但是人呢，想回到永恒，那呢，当最有名的就是我们的秦始皇。我们的秦始皇呢，也想回到永恒，因此怎么样，派遣的人到朝鲜去，去取那个长生怎么样不死的那个宝药回来，哪里找得到呢？那这些人哪敢回来呢？只好留在朝鲜了，所以才有了朝鲜，对不对？所以呢，你看，从秦始皇多想回到永恒，今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想回到永恒。不但是秦始皇啊，每一个世界上的人多想什么？多想回到神那边去。我这边假如是神，这边是人的话，多想回到这边。回到这边的话，就有个办法，搭桥啊。因为破裂了，搭桥。所以有的人呢，就搭桥，搭一个什么？搭一个好人。他讲，我要做一个好人，我要行善，我行善呢，我要做各种不同的好事情，行善。还有的人讲，我要宗教，我要搞一个宗教，我要去拜佛，做各种的宗教。还有呢，我讲我的道德来操心，操练我的道德，各种的方法想超越。但是圣经讲，这一个鸿沟不可能用人的方法可以过去的，不可能用金钱，不可能用守律法，不可能靠行为，一切都不可能，人的方法没办法过去的。因此变成一个怎么办呢？人跟神之间完全没有沟通的地步。好，那讲人是罪人，所以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罪人，人怎么样会死，都会死。好，那我们怎么吃喝玩乐等死好了，这是一般人的人生观。但是一般人都不知道还有第三件事情在我的右手边，人的这面。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天国带来救恩，天国也带来什么？审判。在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按照定命，人人必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个审判是什么？就是说，如果在你还有气息，最后一口气之前，你的灵魂在活的时候不怎么样，人活的时候不想回到神这边的话，灵魂还在活的时候你不想回到神那边的话，你就永永远远的在这一面，这一面就是人的这一面，就是罪、死、审判。